书接前文，
预先想的挺好，他马上分兵两路，守镇还有两个险要的地方，一个叫招宝山，一个叫金鸡岭。他就命令提督余步云率领3000精兵守住金鸡岭，另外一名总兵守住招宝山，他自己在镇海坐镇。1841年10月2号，英军是猛攻镇海，战况是空前激烈，双方打的就甭提了，英军的兵船趁了一只又一只，但是架不住人家援兵来得快的，从香港和东印度公司大批的援兵往人集结，援兵这一来了，秃顶茶士气大振，冀中火炮1000门猛攻金鸡岭。金鸡岭这位守卫官就是浙江的提督余步云，这小子贪生怕死，他一看这咋行，连夜跑回镇海县面见两江总督御谦。一见面他就说， 我大人不行啊，人家的大炮威力也太大了，我们损伤了军兵无数，以卑职看是守不住了，大人我看还是派人谈判。这话刚说出来把玉谦给气了，哼，余步云你想投降不成吗？在我玉谦的眼下你休想，我命令你守金鸡岭就是守金鸡岭，你私离训地该当何罪，给我回去。这余步云没有办法，哭着回了金鸡岭了。你想这么一个指挥官能守得住吗？还不到两小时，英军就攻下金鸡岭。这个可耻的叛徒把白旗挂出来了，那意思英军能饶他一条狗命。没想到英国人没听这一套，举白旗也照样杀，见人就杀，见人就斩，双方展开了一场肉搏，在金鸡岭半山坡上全是死尸了，有的中国军兵跟英国人抱在一起一块死的，有的摔到悬崖下摔死的，什么样的都有。这余步云从狗洞里头钻出去，这小子跑了，金鸡岭这一丢，镇海的门户没了。秃顶茶登上金鸡岭，冀中千门火炮猛攻镇海县。玉谦一看事儿不好办了，利用这个机会他开了个紧急会议，第一项把自己的手书奏折机密文件托专人保管送到绍兴府，第二件把家属给找来告诉家属赶紧撤回去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，我一旦以身殉之不要以我为念，把自己的后事做了安排。第三件把身边上这些幕府参谋足有100多人让大家遣散保存实力，人们临走前舍不得。大人那您呢？
不要管我，大家赶紧往前撤，一定要撤出去。
手下的人没办法呀，全都忍痛含悲按着计划撤下去了。玉谦一看他们都走了，这块石头算落了地，长吁了一口气啊。再看他披挂整齐端端稳稳骑着马来到镇海县街头巡逻，亲自指挥战斗。这场战斗打的是最为惨烈，英兵是死伤了无数啊，把那蒲顶茶恨得牙根都痒痒。这家传下命令，有能活捉玉谦者赏银元10万，如果把玉 御前一个手指的给剁下来，赏银元一万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，这些英国铁略兵驾上云梯是猛攻镇海县城，要么在晚上8:15左右，终于英国人把东门给轰塌了，从这儿攻进来。这一进了镇海县呢，英兵跟野兽一样，是杀人放火，什么坏事都干，最主要的寻找御仙，都想发笔横财。这时候两江总督御谦手提宝剑躲到总督衙门门后，圆睁虎目看着，心说来吧，来一个我叫你们死一个，来俩死一对，来冤家路窄。普鼎茶呢认为这大获全胜了，以得胜者的身份摇头晃脑，迈着大步进了总督衙门。他没想到御谦还活着，御谦一看这是个英国当官的，干脆就我跟你拼了得了，手提着宝刀奔普鼎茶就冲上来，手起刀落咔就这一下把个普鼎茶砍得哎呦一声摔倒在地。幸亏呀，这个侵略军头目事先用身披着铁甲，要不然他的狗命就没了。砍的肩头上是鲜血淋漓，英国兵一看不好，各拿枪支往上一围，把御谦是困在正中。再看御谦把刀抡开了，这条命就泼出去。一人舍命，万将难敌呀！砍翻了英军15-16，最后是壮烈牺牲。他这一死，整个的镇海陷落在英军的手里头，英兵在这块为所欲为，咱暂且不提。定海县、镇海县双双陷落的消息就传到北京。咱们再说这个道光皇帝民宁，在前文书咱们介绍过，这个皇上又妄尊自大，又没主意，而且还耳软心活。咱解剖一下他的心理，他呀也怕打仗。你别看表面上威风凛凛堂堂的皇上，心里头的心虚，原以为派琦善到广州跟英国人谈判一下，把林则徐撤职查办，这大烟呢我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就算完了，没想到英国人得寸进尺，又要香港又要赔款，这才把他激怒了，因此对英宣战。没想到派了个钦差大臣，自己的皇侄叫义山，到那块也打了败仗，又割地又赔款，他是心如刀绞啊，怎么办呢？没想正在这时候，英国的远征军又打下镇海和定海，而且继续深入。道光可真着急了，马上传旨召开御前会议，把军机处、满族、汉族这些大官全都找到金銮宝殿。道光往正中一坐，这些大臣们趴伏在地，万岁万万岁。牧章啊，奴才在。我接着紧急的奏报，怎么定海、镇海刀丢了？奴才该死，确实是丢了。听说御谦为国壮烈牺牲，好啊， 还够一个忠臣。听说死了有名的上将将近20人，你们都怎么安排的？
回皇上的话，给这些人家属都送了钱了，给御谦准备修个忠烈祠以示表彰。
嗯，听说还有个人叫于什么，官拜水师提督的，叫
啊，这个奴才叫于不云。
哼，真是可恶之极，临阵脱逃，丢了咱们大清的体面。现在他在什么地方？
奴才已经遵旨将他逮捕法办，交到刑部衙门。
你们是怎么议的？
将他凌迟处死。
对，对这种人叫狠狠的处罚，凌迟是对的。其实皇上这么说话，底下的大臣心里都有数，那些汉族大臣心里都不平。为什么呢？说于不云临阵脱逃确实该死，斩头也罢，凌迟也罢，都应该。可是皇上应当一碗水平端，难道说就于不云自己吗？其善呢，所做那些事情比于不云有过而无不及。现在虽然在押，官职也丢了，财产也充公了，但是人没死啊。再说那黄之义山跟英国侵略军定了些不平等条约，丧权辱国，罪大恶极，你怎么不处分呢？啊，显而易见，因为于不云是汉族，玉谦是满族，这玉谦死了，皇上心疼，对于汉族这些当官的另眼看待。大家心里明白，嘴上不敢说呀，低着头听皇上的训示。就见道光站起身，你们听着，局势如此严重，你们看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？派谁才能挽回残局呢？
这
军机大臣们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也不敢说话。你说保举谁呀？如果保举这个人正确了，有了功，哎，还行；一旦保举这人错了或者失败了，自己要受株连，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，干脆少说为佳。道光连问了3遍，没人说话，把他给气坏了。你们这些当军机大臣的，识君禄理应报君恩，国难当头怎么不发一言呢？哎，
回陛下，臣有旨上奏。
道光一看，说话的人56、7岁，白面净皮，燕尾胡须，长得精神，一看是汉军机大臣，叫潘世恩。这个人德高望重，很有才华，是状元出身。潘世恩，那你就说吧，
臣不定说的对不对，我保举一人可以挽回残局。
哦，谁呀？
林则徐。
潘世恩一提这个名字，把这些军机大臣吓得一哆嗦。心说话，潘世恩疯了，你怎么敢提林则徐呀？那是皇上最看不上的人呢。
道光呢，没露声色。
哦，林则徐 现在何处？潘世恩赶紧往上叩头，回皇上的话，原来林则徐被撤职查办，刑部议罪李英充军到新疆，后来他路过河南，正赶上黄河决口，才以为林则徐治水有经验，所以把他留到河南协同治水，蒙皇上皇恩浩大，现在河口已经合拢，林则徐现在在商丘一带。
你们说呢？派林则徐吗？
有几个大臣往上叩头，潘大人说的对，林则徐这个人很有韬略，想当初在广州的时候率领水师抵抗英军，英国人提到他的名字脑袋都疼，如果皇上真要派他去，能够力挽狂澜，能收拾这个残局，求皇上裁决。
你们都这么认为吗？你呢？
皇上问谁？问穆彰阿，这是他的红人啊。穆彰阿赶紧直起身来，回皇上的话，林则徐能耐是能耐，不过此人据我知道体弱多病，我看不堪此任吧。潘石恩一听，首相，谁说林则徐体弱多病？那个人不很好吗？
我听说他经常闹病。
道光一看底下发生争执，算了，既然林则徐体弱多病，那就不用他了。穆彰阿，你看谁去合适呢？回皇上的话，以奴才之见，非贝勒《易经》不可。
易经，对对对对对对，那就这么决定吧，让他到前敌去一趟，你们看怎么样啊？
皇上圣明，皇上圣明，
谁敢说别的？敢说皇上糊涂吗？
其实提的这个易经，就这小子更是个完蛋货，跟前者派那个静谧将军易山俩人没什么区别，又由于他是宗室啊，说皇上的皇侄啊，那当然是最可靠了，比林则徐那牌子亮得多得多，所以人们闲口无言，谁也不敢说了。
好了，既然你们都认为对，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下吧。我让易经身为扬威将军，节制各省军政大权。穆彰阿呀，你们下去再看一看谁做他的助手合适，拟定一个奏折呈阅上来，我看一看啊，要宅日启程。
奴才遵旨。
这些军机大臣退出去了。没过几天，这皇侄易经赶奔八宝金殿前来面辞，听皇上的教训。当然了，道光皇上嘱咐再三，给他胸前挂好了扬威将军印。易经回到贝勒府，他这一回去真是车马迎门呐，官场之中就这习气，溜须的拍马的太多了，送礼的和这易经把脑袋扑棱的，这回我可当了大官了，不但是贝勒，而且又当了钦差大臣扬威将军，这还了得了，可过足了官瘾了。 这个举行宴会，那个举行宴会，王在京里就折腾了21天。你说前线那么紧急，哎，他们在这还过关瘾。他们翟良辰挑吉日，这才点队启程，已经坐到八抬大轿里头。美，哎呀，他没想着我敢奔镇海，怎么样收复失地，怎么能把英军打退，没有，脑袋里是空白。他光想着我利用当这个钦差大臣的机会，怎么能搂足了能发横财。在雁路之上所过的州城府县河路码头，文官武将都得跪接跪送，不用问了，为了给钦差大人打溜须，什么东西好拿什么东西，这一经可发了财了。才书说简短，他们在路上耽误了将近一个月，这一天大队人马就进了苏州。苏州这块的大员早把临时的公馆给准备好了，把钦差大人一经接进去。头一天易经没办公，第二天按着例行公事升座公厅。江苏一带的大官全都到齐了，跟钦差大人行完了礼，分立在两旁。易经还要装着帅，把卫生球眼睛翻了翻了。各位兄弟，奉皇上的明诏，身为扬威将军来收复失地，希望公等上下一心，帮办帮办啊！如果把英国鬼子打退了，每个人都有升赏。谢钦差大人。还有没说完呢？哼哼，你们身为封疆大吏，守土有责呀，连个小小的定海和镇海都守不住，对得起皇上吗？你们那个俸禄拿的于心何忍呐？本钦差传令，将你等革职留用，军前效力。你们听见了吗？
遵命，遵命。
这些官都吓了个胆裂魂飞。